这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月22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拜登私宅新一轮搜查又发现六份机密文件，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勒科莱尔主战坦克，挪威国防军司令称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伤人数已接近18万人，波兰总理誓言无论德国是否同意都要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德外长称德国不会阻止波兰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德媒表示德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19辆旧型的豹二坦克，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可以在今年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美国加州华人舞厅枪击案警方截获可疑货车，日首相岸田文雄暗示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解散众院大选。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总统拜登私宅新一轮搜查又发现六份机密文件，请听我台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的律师鲍尔指说，一些机密文件和周边材料可追溯到拜登在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期间。拜登从1973年到2009年代表特拉华州，其他文件据信来自于他于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时期。律师称，司法部进行了长达12个多小时的搜查，还带走了拜登在副总统任期内的手写笔记。鲍尔表示，拜登提供了进入他家的权限，以便司法部可以对整个场所进行搜索，以寻找可能的副总统记录和潜在的机密材料。华盛顿当局去年11月和本月分别在拜登与首都华盛顿的私人办公室以及拜登在威尔明顿的住所发现政府机密记录。鲍尔在周六的声明中没有明确说明那些文件是在拜登威尔明顿家中何处被发现的，之前被发现的机密文件是在拜登住家的车库和附近的储藏室里找到的。搜索显示，联邦调查人员正在迅速推进对拜登所拥有的机密文件的调查。本月，美国司法部长加兰任命了特别检察官赫尔来调查此一事件。白宫宣称，司法部周五搜查之前，在拜登家中和办公室找到所有文件都是由其律师发现。据了解，最新的搜查是联邦执法部门首次在拜登的私人地址对政府文件进行搜查。当局也正在对前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如何处理机密文件进行调查。对于拜登也涉嫌带走的机密文件，共和党人将两者相提并论，但白宫指拜登的团队在调查中与当局合作，并主动移交这些文件。反之，特朗普拒绝配合，直到去年八月，联邦调查局在其余佛罗里达度假山庄进行搜查，才让探员们带走文件。星期四，拜登在加州对记者说，他正在全力合作，并期待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法制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你带来的报道。
为纪念标志法德战后和解的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前来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先在巴黎索邦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然后共同主持法德联合内阁会议，随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马克龙表示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可能性。马克龙说，涉及向乌克兰提供勒克莱尔主战坦克问题，我已要求国防部长就此展开工作，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马克龙补充说，这需要集体评估和满足三个标准，控制战争升级，能够有效地支持我们的乌克兰朋友，同时不削弱法国的自身防御能力。 舒尔茨在记者问到何时批准向乌克兰交付豹二主战坦克一事时，则含混地表示，我们过去的行动方式总是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密切协调，我们将继续根据具体形势采取行动。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于1993年正式装备法国陆军，具有大威力火炮、自动装弹机、先进火控系统、超高增压柴油机、模块化装甲和战场管理系统等突出性能，同时拥有先进而灵活的数字化能力。但是根据乌克兰军方，乌方目前至少需要300辆主战坦克，而法国目前拥有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仅220辆，英国拥有的查理曼大地坦克也只有227辆，因此盟国把希望寄托在德国制豹二主战坦克。虽然德国本身虽然只有245辆豹二坦克，但德国向欧洲国家已经出售了数千辆豹式坦克。波兰、西班牙、芬兰等国希望拥有否决权的德国开放绿灯，然后把本国拥有的豹二拿出一部分支援乌克兰。但是德国目前还在犹豫，为此招致盟友的批评。波兰总理周日称，柏林拒绝向基辅提供豹式重型坦克是不可接受的。周日，法德领导人在举行联合部长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只要乌克兰需要，法德就一直支持乌克兰，支持到底。
挪威国防军司令称，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伤人数已接近18万人。挪威国防军司令克里斯多夫上将22日在受访时表示，迄今为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伤人数已开始接近约18万人，而乌克兰的损失可能超过10万人死伤，另有约3万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克里斯托夫森周日在接受挪威电视二台采访时透露说，俄罗斯的损失开始接近18万名死亡或受伤的士兵，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数字是如何计算的。挪威是一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自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以来，一直是其成员国。克里斯托夫森在采访中还提到，乌克兰的损失可能超过10万名死者和伤者，此外，乌克兰还有大约3万名平民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死亡。几个月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对其武装人员损失提供可靠的说明。挪威军方此次公布的这些数字也无法获得独立核实。克里斯多夫森还表示，俄罗斯自去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现在处境艰难。他说，我们看到一个使用其所拥有工具的俄罗斯，他们在乌克兰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力量。俄罗斯陆军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损失惨重，他们损失了很多坦克、装甲装备和人员。不过他指出，与此同时，俄罗斯有能力生产更多武器，从其武器库存中提取装备，并动员更多人员。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有能力坚持很长时间。克里斯托夫森刚参加了上周五在德国拉姆施坦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该会议由支持乌克兰的50多个国家的高级国防官员参与。他表示，乌克兰现在迫切需要维持其防空系统，西方防空系统的交付意味着俄罗斯的攻击收效甚微。克里斯托夫森在采访中说，最令人担忧的是乌克兰能否将俄罗斯空军排除在战争之外。他指出，由于乌克兰拥有防空系统，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空军的巨大努力。他强调，乌克兰还需要坦克以继续反攻，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同样就俄乌双方的人员伤亡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周五在德国出席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问时表示，就伤亡而言，你们知道战争中的伤亡数字总是令人怀疑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俄罗斯的伤亡，上次我公开报告时，我说远远超过10万人，我想说的是，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万人。米利说，因此，俄罗斯人在他们的军队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而且这包括他们的正规军和他们在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以及与俄罗斯人作战的其他类型部队，他们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米利补充说，现在你看到俄国人征召了，我想征召了30万名动员兵，我想他们也许能够得到20-25万，大约在这个范围内，所以他们正在补充他们的损失，就人力而言，但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米利说，乌克兰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知道，由于俄罗斯的行动，有大量的无辜平民被杀害，俄罗斯人正在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有大量的经济损失，对能源的基础设施的大量破坏，以及俄罗斯或乌克兰军队自己遭受了大量的伤亡。他强调，所以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血腥的战争，双方都有重大的伤亡。波兰总理誓言，无论德国是否同意，都要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据波通社22日报道，波兰总理拉莫维斯基向该社表示，如果德国不同意向乌克兰转让德制豹二主战坦克，波兰将建立一个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坦克和其他装备的小联盟。莫拉维斯基表示，波兰不会在乌克兰流血时被动观望，乌克兰和欧洲将在有无德国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莫拉维斯基在评论周五在德国拉姆施坦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及其未能就转让豹二主战坦克达成的决定时称，德国的立场是不可被接受的。莫拉维茨基在采访中问道，自战争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上可以看到俄军的战争罪行证据，德国还需要什么来睁开眼睛，并开始按照德国国家的潜力采取行动呢？他还说，德国不必启动其所有资源，因为只要一小部分就能取得进展。他指出，重要的是，柏林不应削弱或破坏其他国家的活动。莫拉维茨基补充说，波兰政府和人民为帮助乌克兰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军事支持和对难民的接待，以及外交努力。他声称，波兰与美国密切合作，并建立了一个欧洲国家联盟来支持乌克兰。但当事情在为乌克兰提供重武器方面开始好转时，德国介入了，提出了质疑。他谈到，敌人在东方，我们在浪费时间进行没有任何意义的讨论。莫拉维斯基提到，德国通过多年来寻求与莫斯科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政策，已经落入了其自身制造的陷阱。他说，他们希望用慷慨的合同来驯服俄罗斯的熊。莫拉维斯基说，这一政策已经失败，直到今天，德国很难承认这个错误。德外长称，德国不会阻止波兰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1月22日到访巴黎参加法德艾里舍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活动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当晚播出的他与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共同参加的专访中表示，如果波兰向乌克兰提供德制豹二主战坦克，德国不会加以阻拦。不过他声称，波兰暂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当被问及如果波兰在未经德国同意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其豹二坦克时会发生什么，贝尔伯克说，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被问到，如果被问到，我们也不会阻拦。他补充说，我们知道这些坦克有多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与我们的伙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确保人们的生命得到拯救，乌克兰的领土得到解放。不过就在贝尔伯克在周日晚播出的节目中做出上述表态时，德国新任国防部长比斯托里乌斯在接受电视台节目采访时几乎同时表示，决定取决于许多因素，并且是在总理府做出的。比斯托里乌斯说，这不仅仅是交付或不交付这些坦克的问题，而是要需要衡量不采取行动和采取行动的后果。他说，作为豹型坦克原产地，德国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责任。比斯托里乌斯说，豹型坦克是一种重型坦克武器，也可用于攻击性目的。当你把它们带入这个问题时，你必须非常仔细地衡量。他认为，以平衡的方式谨慎地做这件事，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而不是匆忙或鲁莽地做。比斯托里乌斯宣布，很快会有一个决定，但这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也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德媒称，德国有可能提供乌克兰19辆旧型的豹二坦克。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面临各国要求提供重型坦克援助乌克兰的压力，可能转交19辆较旧的豹二 A5 型坦克交付乌克兰。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可以在2023年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他相信乌克兰今年可以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美国加州华人舞厅枪击案，警方截获可疑货车。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法德轴心多少失灵之后试图重回正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周日在巴黎展示了他们合作重塑欧洲的意愿，包括如何应对美国大规模工业补贴计划。虽然并没有克服双方的所有分歧，尤其在欧洲防务方面的分歧，而两人在是否向乌克兰提供德制豹二以及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方面也闪烁其词。法德和解条约签署60周年，欧洲旧大陆却再次陷入持续已11个月的俄罗斯亲乌战争。不过，马克龙和舒尔茨奋力地颂扬法德兄弟情谊，两人表示这是60年欧盟建设得以不停步的基石所在。两位领导人周日早上先在巴黎古老的索邦大学举行纪念活动。马克龙在多少带有抒情性质的演讲中说，德国和法国他们既已为和解扫清了道路，必须成为重建我们欧洲的先锋。马克龙把两个邻国描述为同一个胸膛的两颗灵魂。德国总理舒尔茨则回应说，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取决于我们两国的合作，作为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火车头，德法能够克服他们的分歧。舒尔茨使用法德发动机比喻两国关系，他经常轻轻地打呼噜，但他总是把争议转化为聚合行动的坚定决心。随后举行了本应在去年秋季举行的法德联合内阁会议，会后两位领导人强调了所有的契合点，并宣布欧洲氢能基础设施取得突破，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的管道项目将延伸到德国。如此，两位领导人确定了欧盟应对美国大规模补贴能源转型工业的快速而雄心勃勃的共同路线。马克龙没有说如何获得财政支持，但他强调，这一行动必须建立在简单和提高我们援助机制的能见度的基础上。近几个月来，马克龙已一直站在最前沿，说服欧洲国家，特别是说服德国，承诺实施一项与美国一样大规模的计划，以避免欧洲的非工业化。关于是否向乌克兰交付主战坦克一事，马克龙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性被排除在外，他强调应集体评估此事。舒尔茨也含混地表示，我们过去的行动方式总是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密切协调，我们将继续根据具体形势采取行动。不过，两位领袖并未掩饰在欧洲共同防御计划问题上的分歧。柏林希望采用以色列和美国已经存在的技术，而巴黎当局则希望在法意两国防疫系统基础上开发欧洲系统。舒尔茨强调应该绝对考虑到现有的，而不必为获得某些军备而等待太久。马克龙希望在未来几周内与德国和波兰特别合作，努力制定一项共同战略，并在这个问题上朝着最大的技术和工业主权的方向发展。十月份，法德联合内阁会议在能源、国防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因乌克兰战争公开暴露后被迫推迟。从那以后，在马克龙与默克尔的继承人舒尔茨之间一直缺乏理解，各自对对方未经事先协商采取的举措感到恼火。重分的日期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签署爱里舍条约60年后的今天，马克龙说，这一创始行动是两个曾经是最仇视的敌人决定成为最亲密的盟友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法国政治评论人士认为，乌克兰战争凸显了法德轴心的缺陷，两国之间争议不断，甚至罕见地推迟了本应在去年秋天举行的联合部长会议。 但是如果就此像有些人最近所假设的那样，法德周星让位于欧盟新的决策方式也绝无可能。首先，法德两国如果决裂，带来的损害将是持久性的，两国已习惯于严重的分歧，但两国又能很快的互相适应对方。更重要的是，欧盟国家需要法国和德国互相理解，因为今天在欧盟不存在可以取而代之法国周星的领袖。一个简单的方程是，法德代表了欧盟27国 42% 的 GDP， 虽然这不足以称霸，但没有两国的参与，欧盟一事无成。因此，法国人和德国人尽管有分歧，但注定要相处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不仅在双边的层面，而且在欧盟范围内重新思考他们的关系。因为欧洲利益不一定是法德利益的放大，甚至不一定是法德单一妥协的结果，他还必须考虑到部分欧洲较边缘地区的情况。法国人和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和睦相处，以保持欧洲的引擎运转。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法布黑斯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好，法国全国性大报《世界报》周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国防历史性的4130亿预算，指出1月20号总统马克龙公布了新的军事规划法，涵盖2024至2030年间法国军费预算，宣布的数额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庞大的。当时戴高乐将军决定为法国配备核武器，马克龙宣布说，我们必须领先一战，来得出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后果。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武装部部长具体介绍了这次需要做出重大战略选择预算的优先事项。在地缘政治版面，世界报关注印度，使用三个版面图文并茂刊登了特派记者布鲁诺·菲利普从新德里发回的专稿。印刷版的标题是印度新德里在各条战线上，电子版的标题则是印度混乱大世界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指出作为20世纪5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印度正在利用欧洲和印太地区重新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在其人口和经济实力的支持下，通过各种联盟重新发挥关键作用。文章借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话，印度比世界还大来开篇，指出虽然这一断言有些神秘，但非常符合这位作家喜欢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转换的写作风格，而且这一看法很可能会实现。文章分析称，如果说印度也许比世界还大，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其国土面积、宗教、语言、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那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宇宙，且往往反映了宇宙的其他部分。因为新德里从未停止宣称打算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如印度外长多次表示的那样，印度为自己设定的使命是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国家之一。作为这一雄心壮志的最新例证，印度在2022年12月开始接任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集团峰会今年将在新德里举行，代表世界贸易 75% 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将齐聚一堂，这让印度的设想达到高潮。此外，印度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今年它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坐拥超过14亿的人口，并在2022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取代了自己的前英国殖民者。就此，莫迪讽刺说，我们正在把那些统治了我们250年的人抛在身后。文章指出，
这是莫迪这位受欢迎的民粹主义国家领导人一直在等待的时刻，体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右派在政治领域的无所不能。自20世纪末以来，印度人民党稳步崛起，伴随着印度在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上升，已经连任两次，且完全有能力在2024年的下次选举中获胜，走向第三次成功。莫迪现在有足够的合法性来说服外国人相信其国家的重要性。文章还从五个方面详尽分析了印度的崛起。一，世界是个大家庭，民族主义是否与外交力量的崛起相伴而行？新德里的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认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的好处，从情感上讲，民族主义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的意识，在政治方面，它导致应对国家和国际挑战的更大决心。最后，从战略上讲，它使人们能够专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国家能力和影响力。二是核能发电，虽然在1998年，新德里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引发美国最初的制裁，但后来设法巧妙地进行了协商，成功转型。三，在外交的各挑战线上，印度外交上实行原创概念多国结盟，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意在为国家的最佳利益服务的姿态。新德里坚持一贯立场的同时，最新还有创新，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拒绝选择一方的同时，还能与所有人对话。四，摆脱俄罗斯的束缚，新德里越来越希望摆脱对莫斯科的过度军事依赖，因为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长期伙伴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交易性，引发这种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五，向非自由主义漂移，文章认为莫迪正在将他的国家引向非自由主义。现任政府的许多反对者认为，印度的司法和新闻独立性现处于危险之中，但鉴于印度对于中国的缓冲制衡重要性，西方和欧洲国家基本上无视印度国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偏向新德里作为合作伙伴需要为主导的现实政治。就此看来，印度确实已经变得比世界还大。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台驻曼谷特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在过去的30年里，印度以快速发展的经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地位引起了国际关注，同时还高举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的旗帜，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形象。泰国学者分析认为，近十年来在印度内部，外交政策制定者回避了有关印度崛起的相关话题，但就外部环境而言，印度的大国崛起愿望不容忽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本月中旬访问斯里兰卡，印度媒体稍后传出消息称，印度同意向国际货币基金做出融资担保，确保斯里兰卡尽快获得国际贷款援助，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印度媒体强调，由此反映出印度对邻国友邦的重视。泰国媒体引述印度问题研究报告分析意见指出，斯里兰卡在过去为了响应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并且提供港口便利，一度引起印度的警戒和不安。此番经济危机后，各方聚焦中国如何出手援助斯里兰卡，而印度正好抓住这一契机，以夺回失去的影响力，借此实现印度崛起的雄心壮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印度的外交政策随着冷战后政治和安全动态的改变而出现了明显变化，后期愈发体现出强烈的大国崛起愿望。印度外长苏杰生曾经阐述，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信仰， 价值观以及国家战略利益。苏杰生首先承认中国崛起显而易见，随后表示印度同样也在崛起。印度外长还表示，假若中国和印度走在一起，所谓的亚洲世纪就会到来。印度战略外交评论员莫汉表示，印度总理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新倡议主旨是让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加深与遍布世界各地印度裔侨民的联系，尝试结束新德里在世界舞台上的保守态势。印度当下正从过去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转向注重实际利益的实用主义，这为印度立场注入了更大的灵活性。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印度构建务实的国际主义新框架，为印度外交政策打造新词汇。莫迪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两位印度前总理奠定的基础上，他们为印度制定了更加雄心勃勃的国际目标。莫迪强调透过与世界各地开展经济交往，发展国内经济的重要性，鼓励外国企业对印度投资。一方面着重加强与南亚邻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印度也在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伙伴日本和澳大利亚靠拢，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也保持跟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谈判获取利益的战略自主权。从印度发展伙伴关系范围并且获得支持的方式可见，印度寻求成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超级大国，但它尚且缺乏充分体现其愿望的实力。如同所有新兴经济体国家那样，今天的印度正在大规模建设公路、桥梁、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根据一度领导建设康坎铁路和德里铁路，并且彻底改变了印度公共交通面貌的印度政治家斯里达兰的表述，印度正在崛起，它是一个具有中等强国地位并且正处在上升趋势的国家。泰国媒体曼谷洞察力21号刊文指出，印度人口超越中国值得密切关注，大约今年4月中旬，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印度争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资格意义重大，那意味着印度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事务。在中美科技竞争、供应链重新组合的国际形势下，印度政府有意创建一款名为 INDOS 的移动通讯操作系统，以减少对谷歌安卓系统的依赖。然而分析报告中同样提出，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受到地缘战略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邻国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而巴基斯坦实际上是中国的战略盟友。从地缘战略角度上看，印度整个北部大陆被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和中国封锁，由于军事实力不足，印度在其后院包括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就南方而言，广阔的印度洋阻碍了威慑力量投射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力量投射能力是计算大国战略的制胜关键，因此印度对外被要求以更加严谨和务实的态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打交道，对内还必须正视因为严格划分社会阶层、卫生教育不普及以及女权被压制等社会问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私宅新一轮搜查又发现六份机密文件，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法之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挪威国防军司令称，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伤人数已接近180,000人。波兰总理誓言，无论德国是否同意，都要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德外长称，波兰不会阻止波兰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德媒报道，德国可能提供乌克兰19辆旧型的豹二坦克。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可以在今年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美国加州华人舞厅枪击案，警方截获可疑货车。岸田文雄暗示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解散众院，举行大选。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兔年快乐，万事如意。 今年的春节与往年不同，很多人有劫后余生的惊悚与悲伤。看到网传一幅春联，上联是咳嗽声声辞旧岁，气喘吁吁迎新年，横批是躲过一劫。一篇题为一个苟活者的新年感叹的网文这样写道：感谢上苍，终于让自己活到了2023，过去的一年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消灭。有人装模作样地说，每个人都不容易，你信吗？我不信，人心很难相通，而每个人的不容易更是天差地别。有人不容易是为了权力，有人不容易仅仅是为了活下去。吃着特供，出门带着保镖，与猪狗一样活着的人，他们的不容易能一样吗？此时此刻忽然想到生灵涂炭，把它用在今天一些中国人身上再贴切不过。所以在这片生灵涂炭的土地上，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还能活着。要知道，有很多同胞在刚刚过去的12月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没有活过2022，没有看到2023的一缕阳光，他们走了，却是那么悲凉凄惨地走了。很多人是在绝望中离开这个世界的。最悲惨的是，很多人在走之前就知道自己走后连正常的火化都难，简直近乎死无葬身之地，这让他们生前就愈加恐惧。也许这种现状加速了他们生命的终结。活了一辈子，怎么也想不到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是谁把一个国家祸害成这样？很多人很可能还来不及想这些，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还能做此思考的是还活着的人。既然还活着，就先好好的活下去。我等从来没想过什么狗屁至上，在这片土地上活得像猪狗一样的百姓，什么时候被至上过？他们的生命又什么时候被至上过？被至上的是那些平时就吃着特供，生病了有特护病房住的人，撒谎几十年从来没有脸红过，真乃无耻之尤。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限制言论自由。然而与更宝贵的生命比起来，我等也不再要言论自由，不再要宪政民主，不再要什么天赋人权，就只要还能活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瓦尔特的那句话一直不忘：谁活着谁就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蠢人的下场，看见作恶者的下场。害死这么多人，可以不负责任吗？春节前夕，中央网信办这个专门负责屏蔽真话和有用信息的域名机构，突然宣布发起一项名为“清朗2030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严查炮制哭穷卖惨等虚假信息，严防渲染灰色情绪。也就是说，中央这个淤民部网信办已将升斗小民表达哀伤、哀悼亡灵、网晒春节回乡见闻，通通视为违禁情绪渲染。网友王干成发帖说：大国怪象，病了不能说病，死了不能说死，哭了不能说哭，还有比这更荒诞的时代吗？网友罗翔发帖说：必须是锣鼓喧天，绝对不能尸骨未寒。网友邓斌在一首题为《我们没有耶路撒冷》的诗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耶路撒冷，但应该筑起一座墙，墙头挂长明灯，墙角插满白菊花。我们没有耶路撒冷，但应该有一座墙，白天让活着的人哭，晚上让死去的人哭。除夕夜，一个现象级的场景出现了，整个朋友圈齐刷刷地在转发贺岁贴除夕，并用隐晦的文字解释除夕的含义。虽然是个除旧迎新的拜年贴，但谁都知道除夕二字的谐音才是网民转发的真正动机。网友新竹律师发帖说：夕是一种怪兽，好话说尽，坏事干绝，想凡俗供奉，使百姓儿女占天下财富，把自己装扮成天父地母，所以务必除之。网友空谷幽兰发帖说： 今年除夕别有心情，人吟大温，哀鸿遍地，万户缟素，村村举幡，这夕不除，如何能将心绪抚平？除夕，除夕。网友分子式发帖说，冬天从外表看是雪盖冰封，满目萧瑟，其实在大地深处，生物们正在那里积蓄着力量，一如我们饱含深情地渴望着它真实的含义。夕，最早的意义是古代的一种怪兽，这种怪兽每到冬天大雪封山就会出来吃人，人们只得用燃放爆竹的方式驱逐它，这叫除夕。后来夕成了精，开始统治人类，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了，今年不同，回归传统，期望中除夕日在这里为自己，为家人，为还在黑暗中忍受苦难和不公的同胞，为那些努力点亮烛火照彻黑暗的人们，为所有排除各种阻碍奋力前行的人们献上祷告和祝福。网友我是谁发帖说，辞旧除疫去毛病，迎新纳福扫恶习。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听友好，人类历史中的一些关节点往往以一些人物为象征，在大宪章的诞生过程中，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的个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英武盖世的君王东征西战，去世后却身后空空，一位以奸诈侥幸继位的君王却被迫签署大宪章，奠定了法治至上的万世根基。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三，狮心王理查与软件王约翰。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金雀花王朝的理查王和约翰王都很值得讲一讲，你来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
好的，说起来呢都是故事，但是他们的历史作用却很值得思考。本来嘛 ,history, 那这个词儿呢就是讲故事的意思。咱们就话说这理查一世，他是亨利二世的三子。但他前面的两个哥哥都过世了，所以他是注定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和他父亲亨利二世关系非常坏，这是因为呢，他领有阿基坦公国，这是他母亲埃莉诺的财产。埃莉诺是一位极有心机的王后，她最宠爱的儿子就是理查。但是亨利二世却不断的剥夺他们在阿基坦的权利，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呢有名无实。于是呢，埃莉诺竟然他就去策划呀，想借助法王路易七世，也就是他的第一任丈夫，借助他的力量呢，来和自己现在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亨利二世来争夺自己封地的控制权。结果呢，亨利二世干脆就把这王后啊囚禁在西农堡。虽然后来呢，亨利二世宽恕了王后和造反的儿子，但是却再也不信任他们。据说亨利二世临终前还对曾背叛过他的理查说，上帝保佑我死前向你复仇。据史书记载啊，当亨利二世的遗体被送往皇家修道院丰台夫洛时啊，理查也赶到了那里。深夜呢，他独自在教堂的穹顶下默默沉思，围着他父王的遗体绕了一圈，随后就转身而去。他相信呢，他将开辟一个新时代。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人们为什么叫理查为狮心王呢？
这是因为理查英武善战，有雄狮一般的气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呢，甚至说他亲手挖出过狮子的心。 1189年9月13日啊，理查在威斯敏斯特加冕成英格兰国王。史书记载呢，人们是蜂拥而至，争相一睹新国王的风采。这位32岁的国王此前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英格兰人的视线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位身材魁梧而优雅的汉子，金红色的头发，手脚修长，比他父亲呢更高雅堂皇，但是面貌也同样饱经风霜，这是在马背上磨砺的结果。人们很容易设想，这将是一个光荣的时代。那么理查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发誓呢要夺回被萨拉丁占据的圣城耶路撒冷。更让他心心念念的是号称耶稣基督被钉的那具十字架，这是基督教世界的第一圣物，如今呢却被阿拉伯的军队给缴获了。但是理查在攻下阿卡城之后呢，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他只能站在阿卡城头遥望耶路撒冷圣殿。那更让他丢脸的是呢，在他返回欧洲的途中，在亚德里亚海他遭遇了海难，只好沿着陆路返回，为此他必须经过他的敌人的疆域，结果他在维也纳附近呢就被人给俘虏，囚禁在莫德尔河畔的哈格瑙。在这座城堡中呢，他写了一首忧郁的歌，歌中唱道啊，没有一个囚徒能将自己的故事讲完美，假装自己不忧伤，但作为慰藉他可以写一首歌。我有许多朋友，但他们的馈赠很糟糕，为了等待赎金，我必须被囚2个冬天。有这么一个美丽的传说呢，被许多史书都记载，说的是理查的臣民不知道他们的国王啊被掳到哪儿去了。于是理查的好朋友游吟诗人布兰德就走遍沿途的城堡，唱着他和理查熟悉的曲调。哎，终于有一天被囚禁的理查听到了他的歌声，于是引吭回唱，人们才知道他被囚在了哈格瑙城堡。囚禁他的海德里希6世要求10万马克的赎金，于是英格兰各个修会、教堂，甚至连普通民众都踊跃捐钱，在6个月内就筹足了赎金。由此可见呢，理查在英格兰心中的威望。理查被赎回了，回来后他才知道啊，在他被囚的期间，他的弟弟约翰已经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合谋要篡夺王位。
你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人们叫约翰为无帝的约翰和软件王呢？
好，咱们先放一下查理哈，说一下这个约翰。他是亨利2世最小的儿子，生于1167年。当亨利2世与法王路易7世签订英格兰金雀花王朝与法兰西卡佩王朝之间的协议的时候呢，约翰刚刚2岁。在中古时代啊，这个婴儿的夭折率极高，而亨利2世已经有了几个成年的王子，所以当时亨利2世啊根本没有考虑要给这个生死被捕的幼子准备封地。结果他的哥哥亨利拥有了英格兰、诺曼底、安茹，理查拥有了阿基坦，杰弗里拥有了布列塔尼，约翰则一无所有，所以人们称他为无帝的约翰。那至于软件王这个称号呢，则是因为他后来让英国彻底退回英格兰，成为了一个岛国。这一点呢，咱们下面再讲。据说呢，这位约翰和他哥哥理查呀，看上去啊，非一母所生，一个是魁伟英武，一个是瘦弱猥琐，望之不似人君。在莎士比亚笔下呢，就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这个剧本《约翰王》中呢，有这么一对兄弟，其中哥哥呢，据说他是狮心王理查的私生子，他就嘲笑他的弟弟的长相，说呢，要是我长得像他，要是我的腿是这样两根给小孩子当马骑的竹竿，我的手臂是这样两条塞满柴草的鳗鱼皮， 我的脸瘦的使我不敢在耳边插一朵玫瑰花，因为恐怕人家说，瞧，这不是一个三分的小钱儿吗？这话明显说的就是约翰王的相貌身材，因为他就是一副枯瘦干瘪的形象。好，咱们回到理查，在他被囚期间呢，约翰和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要合谋夺取英格兰王位，他甚至许诺要将金雀花王朝的领土割让给法国。
看来约翰是个为了私利可以出卖原则的人。
从他的某些行为来看呢，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但是理查却与他完全相反，宽厚大度。当他回到诺曼底的时候呢，约翰他就赶来谢罪，匍匐在地请求宽恕。据当时在场的威廉·马歇尔记载啊，国王将弟弟扶起来对他说，约翰，你还是个孩子，而且你身边都是些坏人，那些给你献谗言的佞臣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起来去吃饭吧。这时候呢，恰巧就有人给国王献上了一条新打来的鲑鱼，理查就让人呢把这条鲑鱼做好送给他这位叛逆的弟弟去吃。理查重登王位不久就明白啊，他面临着极为凶险的局面。法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趁理查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占据了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上的许多领地，在从巴黎到诺曼底的这片土地上呢，他已经蚕食了韦克星到鲁昂的好多城镇，他的目的呢是要夺取诺曼底，这样就可以从芒市海峡呢直接威胁英格兰。看清形势之后，理查便在1194年5月12日从普斯茅斯起航呢，他就返回了大陆。他的目的呢是要保住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上的广大领土，但他没有想到啊，这一次他离开英格兰便永远不会再回去，他将死在欧洲大陆，把自己的心脏和骸骨都留在了大陆上。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一节，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三，狮心王理查与软件王约翰。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Leo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afé。
L'affaire du coffret Cinquième。
我开始经常去对面的酒吧，同时对我的工作进行思考。这个桌子和位置好像很适合写作。
Bonsoir, les journalistes étrangers.
Bonsoir, madame. Étranger?
Bah, décidément. Moi, je suis française. Et vous?
Ah, je suis chinois.
Ah, tiens. Alors, un café? Une bière?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好，我的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但首先，我卷进一个什么事件里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我到巴黎为了写一篇文章，关于乔治桑的首饰箱和一个戒指。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失去了记忆，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某一个娜迦，我和她同住了一夜吗？她消失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些奇怪的录音和20,000欧元。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打了一顿。阿当逊，我只听懂这一个词。 娜佳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我也见到了博物馆的另外两个人。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是艺术中心的经理。OK, 乔治桑的首饰箱就在那里。娜佳准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到移交首饰箱到博物馆，所以他和 Étienne Favre 一起工作。第三，我从报纸上知道乔治桑的首饰箱在艺术中心被盗，是同一个首饰箱吗？麻烦还没完，现在警察传唤我了。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Et voilà le demi. Allez, santé.
Merci. Pardon, c'est quoi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Et demain?
Voyons, mon petit. Demain, c'est mardi.
Tu es là. Merci.今天是星期一，11月18日。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看一看。
Lundi, 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 samedi, dimanche.
这叫我想起些事情来。
Samedi de novembre, mon retour à Paris.
录音的题目，大多数都有日期。我到达巴黎11月2日，因此已经两个星期了。首饰箱被盗的时候，我应该在巴黎。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所以警察要见我。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总统拜登私宅新一轮搜查又发现六份机密文件，法国不排除向乌克兰交付法之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挪威国防军司令称，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伤人数已接近180,000人。波兰总理誓言，无论德国是否同意，都要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德外长称，德国不会阻止波兰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德媒透露，德国可能提供乌克兰19辆旧型豹二坦克。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可以在今年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美国加州华人舞厅枪击案，警方截获可疑货车。岸田文雄暗示或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听众朋友们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歌曲 Replay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Lulu Gainsbourg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We'll be right back.